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继续要谈到宣教概论里面地方教会的角色。地方教会是宣教策略的基地，地方教会最重要的使命就是宣教，也就是马太福音28章19节20节主耶稣颁布给教会的大使命。我们也提到怎么样子能够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今天我们继续谈到宣教的组织。那么组织在整个的教会推动宣教的工作当中，它也是扮演着一个不可缺少的一环。我们要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第一点是要做宣教的教育，第二点就是做宣教的组织。那么这个组织一般我们称它叫做差传委员会。教会需要有类似像这种差传委员会来当作是推动宣教的一个重要的部门。当然每一个教会的组织架构不同，有的是小组教会，有的是团契，有的是用部门性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教会应当是要有一个专门的部门。差传委员会大约我们可以有7位的委员加上主任牧师来组成，如果教会小一点，可能也许是2位或者3位的差传委员会的成员，然后跟主任牧师一起就组成这个差委会的这个组织。差传委员的资格应当是大概有下面几个资格，这个是一个大概的建议。差传委员最好是重生得救受洗的基督徒，而且受洗5年以上的是最好。如果一个刚开始成立的教会，可能基督徒都是刚信主的，那么也可以找已经信主1年或者2年的当作是基本的资格。那么第二，差传委员应当是教会里面的正式的会员，如果教会有会员制度的话。那么第三，差传委员应当要对宣教的方面有一些基本的认识，好比说他曾经上过主日学的宣教的教育的课程，或者是去神学院里面修过这方面的课程。如果教会里面没有这样子的人，那么应当要让这些差传委员在服事的当中就一面去进修去学习这些差传的课程。那么在西方世界里面有一个叫做 Perspective on the World Christian Movement 这一个课程，简称就叫做 Perspective。 那么这一个课程是一个非常好的，是由美国的世界宣教中心他们所推动的，现在中文已经有翻译本出来。如果教会可以透过有系统的来鼓励差传委员去参加这方面的训练，甚至以后变成是全教会差传教育的一环，差传委员也应当是让他们有机会实际到宣教的工厂去短宣，或者参加一些全国性甚至世界性的差传大会。总之这些差传委员们，他们对宣教应当要比一般的弟兄姊妹们要更多的认识跟接触。那么宣教委员会他们所扮演的职责是什么呢？通常宣教委员会应当是要负责整个教会的差传教育、差传的事工的推动、安排、计划。他们也要负责对团契里面小组他们怎么样子来认领宣教士、关怀宣教士、为他们祷告。所以这些工作都是差传委员会他们所要负责的。另外教会里面应当也要有所谓的宣教的原则，也就是所谓的 mission policy。 怎么样子在面对宣教工作各方面的问题，譬如说教会应当怎么样支持差传机构，教会要差派什么样子的宣教士，宣教士条件是什么等等，这些教会也应当要有这一些的规定和原则。当教会看重宣教的时候， 那么这个参传远务会它要发挥很重要的功能，所以教会应当很注意这个参传委员会的成员的筛选，并且参传委员会他们也真是在教会的里面是应当能够体贴神的心意，跟主任牧师有很好的配搭，以至于能够带动整个教会往宣教的工作上面去。那么接着第三，我们谈到要怎么样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呢？从祷告方面开始。今天我们可以谈到很多的事工，但是一个教会宣教工作的基础在哪里呢？就在祷告。换句话说，我们谈到一个宣教的教会，我们不单单是谈到这个教会是一个为宣教祷告的教会，我们更应该要先讲的是这个教会本身就是一个看重祷告的教会。就好像安提阿的教会，他们本来就是一个从耶路撒冷教会所传承的那种祷告的负担，因为初代的教会就是在祷告会之下所产生的。我们看见在使徒行传里面，当耶稣告诉门徒们要聚在留在耶路撒冷在那边祷告的时候呢，他们就祷告求复兴，然后五旬节来临的时候圣灵降临。所以这些当时候的门徒们跟着耶稣的母亲还有其他的人，一共有120个人，他们聚集在那里为着教会的诞生，为着教会的复兴，为着圣灵的降临来祷告预备。所以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就看见圣灵降临，初代的教会于是诞生了。安提阿教会的榜样，我们就看见一个教会要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这个宣教的动力在哪里呢？就是从祷告开始。一个宣教的教会必定是一个祷告的教会，是一个非常看重祷告的教会。当教会开始祷告的时候，圣灵就工作，因此教会就有动力来做宣教的工作。教会应当是在个人的祷告、家庭的祷告、教会性的祷告全面性的来加强弟兄姊妹们跟家人的祷告会，同时教会也应当全力的推动教会的祷告会。我们感谢主，韩国的教会是一个宣教的教会，同时韩国的教会他们也是祷告的教会，因此他们祷告那样子的负担，所以韩国的教会普遍就经历到教会的增长。那么这样子的一个增长复兴，自然呢就带出了一个宣教的这个行动。我们要了解祷告是复兴的关键，那么复兴又是宣教的一个动力。换句话说，祷告是我们整个宣教工作的一个最重要的支持的力量，也可以说是推动宣教最重要的动力来源。有一本书叫做《为中国不住的呼求》，在这本书里面记载有一个西方的同工，西方的弟兄姐妹，他们是一对夫妇，由于他们在19世纪初的时候到中国西南部的傈僳族在他们当中工作，他们两个人在一个名为三四村，在这个村落里面在那边传讲神的话。可是虽然他们不断地向村民讲卷福音，可是他们的工作却一直都没有任何的突破。可是就在他们工作期满即将离开中国的前一天，情况却发现有出现180度的改变。有一天晚上他们再一次劝村民接受福音的时候，村民竟真的一个一个到前面来决志将生命交给基督。所以这一对宣教士夫妇他们惊艳到简直就是神迹，这一定是神的作为。他们又不晓得为什么会有这么奇妙性的一个转变。2个月之后，他们收到一个代祷勇士寄来的信。这个代祷的勇士是一位住在北美一个小镇上的姐妹， 他在信当中这样写，他说，我一定要把今天发生的事告诉你们，整个早上我都有强烈的负担，要为三四村的福音需要切切的求告神，这个感觉强烈的令我不能够专心做家务，于是我便写信给某某太太，结果他竟然表示也有同样的负担，所以他更提议要打电话给另外一位太太，所以这三个姐妹们他们就一起为此祷告，我们便各自在自己的厨房透过电话一起为村里的居民祷告。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觉得神答应了我们的祷告，我相信你们很快便会知道答案。当这一对夫妇接到了这一位代祷勇士寄来的信，发现上面的日期正是村民出现奇妙改变的那一天，你看到没有，神真真实实应允了这一三位姐妹他们为这些村民的祷告。于是这一位宣教士夫妇他们在那个村就惊艳到神奇妙的神迹，使得村民们全然归在主的名下。亲爱的弟兄姐妹，祷告我们都知道很重要，但是今天有多少的教会有为宣教工作来祷告呢？有为宣教士来祷告呢？如果一个教会他不单单为自己教会祷告，他也为万国万民祷告，为世界上面许多的未得之民来祷告，我相信这一间教会神透过他们的祷告也可以影响到在世界各地的万国万民都要来归向耶稣基督。诗篇第二篇里面告诉我们说，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产业，将地级赐你为田产。神应许说，如果我们祷告，神要把列国把地级都赐给我们，这是神的应许。教会应当要看重祷告，而教会的祷告里面要看重宣教，这几件事情是息息相关的。一个宣教的教会在祷告上面，我们不仅仅是要在祷告的质方面加强，我们也要在祷告的量方面加强。我们不仅是在质量方面加强，我们要在祷告的广度上面加强。我们要为不单单是自己的所在的教会、城市、国家来祷告，我们也要为万国万民来祷告，为世界上面还有6767个未得之民来祷告。如果你想想看，一个教会主任牧师带着会众们一起来为这些未得之民来一个一个提名祷告的时候，会众将有如何的感觉呢？他会深深的感觉到自己的心胸一下子扩大了，他将感觉到自己的生命、自己的人生是何等有价值，因为他不只是为自己而活的一个人。那么教会除了在教会的主日崇拜来祷告，教会的祷告会里面也应该积极的为国度来祷告。今天很多的教会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关心在宣教，所以以至于说教会的祷告会祷告来祷告去，常常也就是为自己教会的事情来祷告，甚至有时候连教会的事情都不祷告，只是为一些个别的需要的肢体来祷告，这是很可惜的。教会应当要在主日在教会的礼拜堂里面来祷告，教会也应当定期的差派队伍到宣教的工厂去做行进祷告。行进祷告 pray work 就是一种叫宣教的工厂实际到现场去在那个地方祷告的一种祷告方式。我们过去常常认为说要出去宣教才叫做宣教，但是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一些宣教学者让我们看见，借着这样子的行进祷告，好比说我们到 十四十之窗的地区去祷告，好比说我们到中国的丝绸之路去祷告，好比说一个宣教的团体，他们差派了100多个人一起到中国的某一个地方，在那地方做行进祷告。当他们一面去祷告，一面为那个地方祝福，一方面为那个社区祷告，一方面为那个城市祝福。过去他们只是在图片上面或者是在报告上面听到，可是当他们实际去那边祷告的时候，他们就会发现那一张那些当地人的面孔会出现在他们的心中。当他们回到自己国家的时候，回到教会里面的时候，他们也会把这样子的负担带回到教会里面来。所以教会可以透过祷告来参与宣教的工作，教会也可以把教会的宣教士或者支持的宣教单位印成祷告手册，印成祷告的册子，发放给弟兄姊妹们，让弟兄姊妹们在自己的灵修当中来祷告。那么第四，接着我们就要提到教会要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那么在金钱上面的奉献，也就是教会的宣教预算，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耶稣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如果我们谈到做宣教的事工，我们不可能不付出金钱的支持的。所以教会的宣教预算也是一个很值得我们探讨的一个问题。一般来说，一个教会他如何把他的经费投资，就看见他对那一件事情的看重性。很多教会把经常费花费最多的大概都是在人事费用上面，要不然有很多教会把教会的经费投注在建筑礼拜堂、建堂的事工上面。所以我们从经费的安排也可以看出一个教会到底看重些什么东西。所以一个宣教的教会，一个 mission minded 的 church， 他们一定是在经费上面把宣教的经费当作是一个重要的比例的。教会要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应当要以教会的经常费至少50%以上来做宣教的工作当作目标。像我们前面一课所提到那个小小在美国芝加哥的韩国教会，他们是20%，从一开始的时候经常费就是为宣教。那么最后我们要谈到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我们不单单是要有宣教的教育，要有宣教的组织，要有宣教的祷告，要有宣教的预算，我们还要有宣教的行动。什么是宣教的行动呢？我们不能够只是在教堂里面谈宣教，宣教就是一个行动。所以一个教会要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它就必须要透过两方面来带出弟兄姊妹们对宣教的负担。第一个就是实际的短宣，这个短宣我们不一定要漂洋过海到所谓的异文化的地区才可以做短宣，教会其实就可以在本地的社区里面来寻找有没有一些可以跨文化的社区活动。好比说在台湾有不少的这些的所谓非劳或者是印尼来的劳工，或者是其他东南亚来的劳工，如果教会就在自己的社区里面有这些从菲律宾或者印尼来的劳工、泰国来的劳工，那么教会就可以针对这些劳工来做跨文化的服务的工作，也许替他们举行一个圣诞节的一个联欢晚会，或者实际的在他们的居住的这个宿舍里面有一次的免费的中国的食物的品尝，或者是帮助他们在医疗方面的这需要等等都可以。如果是在你所在的国家，你有一些其他国家的移民在你们的社区里面， 那么也可以针对这些移民有一些特别的福音的活动，或者是一些社区的一些的行动。那么从本地的跨文化的社区活动开始，接着我们也可以，华人教会可以把这个短宣队差派到海外的地区的华人当中来做，这是在海外地区的同文化来工作。那么进而我们也可以把短宣队打发到异文化的环境里面，好比说我们可以到非洲或者是到中东的地区，就像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行进祷告一样，也许他们不能够做些什么实际的传福音工作，但是他们可以到宣教工厂，在那个地方去实际的进行走祷，进行行进祷告。有一个教会，他们每一个月都派一支短宣队出去做短宣，那么借着这样子的短宣队出去，短宣队回来之后又把这样子的负担带回来，把那个宣教工厂所看见的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又挑起弟兄姊妹们对宣教的负担。你想想看，如果教会经常的一个月有一次，也许你的教会没有办法这样做，但是三个月一次，或者是至少一年当中暑假有这样子的学生短宣队出去，或者是鼓励全家一起出去短宣，总之教会要塑造许许多多这样子短宣的机会，不管是在本地或者是在外地，让弟兄姊妹们可以从实际的参与宣教当中能够更深的体会到宣教。那么这些短宣的目的其实至终是要教会能够实际的差派宣教士。那么对于一个刚开始的教会，很可能没有自己的宣教士，教会可以先从认领别人的宣教士，或者认领有一些差会的宣教士来开始。其实有不少的宣教士，他们很需要教会来认领他们，因为他们可能没有自己的母会支持，所以教会可以从这一个开始，当自己认领的宣教士，教会懂得怎么样子关心宣教士，借这些宣教士回来分享，带起弟兄姊妹对宣教的负担之后，慢慢慢慢教会里面有会产生自己的宣教士来，教会就可以正式的来差派这些从教会产生的宣教士出去宣教。我想如果这五点教会能够认真的按部就班的去推动宣教的工作，我相信这一个教会必定会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教会应当就是一个宣教的教会，教会应当就是一个生生不息不断出去建立教会，带领人信主，使人做主门徒的教会，这才是一个合乎神心意的大使命的教会。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建造合神心意的教会，使华人的教会早日的成为一个全面推动宣教、参与宣教的教会。